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做不到的事儿。往往有些事儿看起来太难太难了，结果做起来很容易。有的事儿看似简单，结果做起来难上加难。就拿棺材来说，真就没想到，死中得活几个来回，遇上了马艳娇这么个女人。哎呀，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心说还能回到宣化所，还能见着我师兄和大人，真不敢想象啊！心里一阵的激动，带好了白布囊，背好刀，就要跟着姑娘要走。正在这时候，门一开，婆子丫鬟进来了，其中有个婆子多少年来跟马艳娇主事啊，马艳娇毕竟是个女孩，说话诸多不便，这婆子能代表她说话。这婆子稳稳当当来到近前，我关老爷，您先坐，少安勿躁。哎，我呢还有几句话说。关太不知道什么事就坐下了。这时候这婆子乐呵呵跟关太说，我说英雄好汉呐，咱们这也是缘分，姑娘能把你给救了，这不是缘分吗？要逃离了虎口，这更是缘分。但是有那么句老话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，舌头板子压死人。你说我们姑娘身大袖长，把你给救了，为点什么呢？知道的深明大义，弃暗投明，不知道的说短论长，好说不好听啊。我现在问您一件事儿，您可曾成亲否？关太脸一红，你这怎么谈这事？我刚出世，根本没成亲，没有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既然那样，看您这模样，看我们姑娘的长相，这是天作之合呀，没说嘛，这是缘分，不如你们两个人就定了亲吧，我们姑娘也找个好人家，许配了英雄好汉，你也娶着个善良贤惠的妻子，你们算患难的夫妻，你说有多好啊。这婆子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关太腾就站起来了，住口！胡说八道，说的什么玩意儿？闹了半天，这姑娘马艳娇救我是为了以身相许，不要不要，就是不要，哪儿挨哪儿啊？把我关太当成什么人了？这婆子一听也不愿意了，要我关太。你好狂妄自大呀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你在磨盘山七星坨，你不是个阶下囚吗？你眼看着正当午时就要挨刀了，在这个节骨眼，我们姑娘把你给救了，不算你的恩人吗？你长阳了，你认为你得救了，你想得美，把姑娘给得罪了，你还走不了，照样把你送回花轿，你照样得挨刀，你懂得吗？你关太能叫他拍住吗？关太脸红脖子粗，冷笑了一声，我说这婆娘，你认为这我关太是贪生怕死之辈吗？好啊，走不了我宁愿死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呐，这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你随便得了。这姑娘一听，眼泪巴嗒巴嗒又掉下来了，一开始没法说话，把身子转过去了，听关太这么一说，姑娘把身子又转回来了。关太啊，行行，不要说了，你不要以为着我们没人要了，你不要以为着你很了不起，姑娘说的话我就算数，今天可以放你走，你随便走，我们绝不能把你送回花轿，至于我们如何，那跟你就没关系了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。 哎，这么一来啊，官差倒走不了了。官差心里一翻个，人家好心好意把我给放了，我就为了我自己，别的不管不顾，也不够两撇。官差又一琢磨，这姑娘长得是不错，看得出这人挺好，但就是他哥哥是贼呀，这些门不当户不对，我爹也不能答应，官府也不能同意，就是我乐意也不行，这哪怕我身边有个人，这事也好办。这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屏风后头有人咯咯一笑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官太不要为难，没人怕了。呀呀呀，谁呀？官太一愣，屋里人一惊，再看屏风后头转出俩人来，说话者非别，正是小脑瓜赵壁。赵壁的身后跟的是小老头儿黑世杰。这爷俩什么时候钻到这儿来的？官太是一无所知，连马燕娇屋里的人也不清楚。心说这人是鬼的，哪冒出来的？官太眼睛一亮，哟，赵老爷，是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嗨嗨，我是神仙呢，摇身一变变成小蚊子，这我就飞了。我就知道你有事儿，我从宣化府公馆人我就飞了。行，您别开玩笑了，什么节骨眼儿，您还逗我呀？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官太演一场戏，把塞北一条龙郭勇给带出宣化府，那黄天霸赵壁等人不是吃素的，就不管官太了，就把他撒出去，你爱怎么怎么地了，能吗？不能。赵壁是十分精细的人，带着小老头黑志杰等人在后头跟踪，后来发现塞北一条龙郭勇说了实话，非拉着官太赶到磨盘山七星坨，官太同意了，走了。赵壁就猜到了，官太雄心勃勃呀，想要干件大事儿。这年轻人有出息，但是你就没想到有多高的风险呢。所以他跟黄天霸商量之后，带着小老头黑世杰起身在后头跟踪。黄天霸告诉大哥：“你先走，我马上调动人马跟着你，咱们一块跟着。”就这么，赵壁跟黑志杰先行一步，一直尾随着官太和郭勇，看着他们进了七星坨了。赵壁跟黑志杰转过山后，从后山爬上七星坨，这时间是富富有余啊。那么寨子里发生的细节，尽管赵壁和黑世杰不清楚，大概他们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一直后来官太被押到花轿，赵壁和黑世杰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看这戏演的这快结束，把官太给救了，刚想救，姑娘来了，把官太给救走了。赵壁一看心里一转个，就乐了。黑世杰偷着就问老师：“哎，这乐啥呀？”“哎，孩子，游戏游戏呀，你他妈还年轻，你不懂啊。老师有啥戏呀？你跟我叨咕叨咕，一会儿你看看你就清楚怎么回事。来吧小子，跟我来。”爷俩跟着，一直跟着姑娘这院落里头。姑娘他们到外头忙活官太的事儿，赵壁带着黑世杰从后窗户爬进来，就躲到屏风后头。因为这块集中力都在官太身上，谁也没留神，他在屏风后头听的是真而且真。黑世杰没说话，一乐就明白了，哦，怪不老师说有戏呢，还真有戏耶。哎呀，心里还合计，我咋就遇不上这好事呢？我要遇上了早就乐意了，你看这官太呀还拧上来了。赵壁一听这事要闹僵，干脆我活稀泥巴，这才大喊一声，爷俩露了面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官太把那嘴咧得跟吃苦瓜一样，赵老爷您看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都清楚了。 赵壁回头一瞅，那姑娘眼眉都立起来，对赵壁师徒是怒目而视。丫鬟婆子也找家伙事，因为他们不了解赵壁怎么回事。赵壁多会来事，扭回头来咯咯一笑：“姑娘哎，各位不必动武，我自我来个介绍，在下姓赵，叫赵壁，赵连成啊。现在受皇命，官拜妖姬将军之职啊，辅保钦差大臣十不全，来到宣化府三边剿匪。官太是我的小兄弟，我是他的老哥哥，官太的事儿我全都做得了主，当得了家。姑娘啊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赵壁，哎呀，早听说过。赵壁的名望不小于黄天霸呀。那当贼的也好，干什么的也好，一提起来小脑袋瓜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哦，这就是赵壁。这是师不全手下的军师，黄天霸的左膀右臂呀。这姑娘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一看来人乐呵呵的，姑娘就松开手了，没拽刀。赵老爷，请问你想干什么？助你们一臂之力呀，先逃出虎口，然后再说。姑娘啊，方才要通过你这一诉说，我在屏风后头听得清清，我鼻涕眼泪哗哗往下淌，我是深表同情啊。说你俩哥哥太自私了，为了巩固他们的势力，拿你做牺牲品，把你许配给什么宝日格勒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他算什么大汗呢？谁承认呢？充其量他就是个土匪头头而已。姑娘啊，你要没主意，你要答应了，你就掉进了苦海，我赞成你，我赞成你啊，有主见。你刚才拍这婆子提亲，是不是你的主意？姑娘脸一红，这事也难怪，身大袖长，男婚女嫁，天经地义的事啊。我瞅着你们俩郎才女貌，真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，我愿意当这媒人，将你的终身许配给官太。官太就算定了亲了，我就算大宾宝，姑娘你看如何？哟，姑娘一听这个乐呀，多谢赵老爷，哎，妥了妥了妥了，从现在开始咱是一家人。官太一听，赵老爷，我呆呀，懂个屁，听我的，哎，我经得多见得广，我走的那桥比你走的路还多，你懂吗？他赵老爷，别喝了别喝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姑娘事不宜迟，此处非是讲话之所，其他笨重东西全别拿了，你就带两样值钱的吧，哎，跟着我们赶紧离开虎穴，哎，这是主要的。再看姑娘把刀东西都准备好了，让婆子丫鬟准备了几个小包，都是舍不得抛弃的东西。姑娘到了现在还有点恋恋不舍，但没有办法，就得狠下心弃旧迎新啊。你不狠心能行？正收拾东西，就听院外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呀，什么声音？有个婆子推开窗户往院里看，就见灯秋火把，亮子幽松，照如白昼一般。再看那大门咵开了，为首的正是大寨主马金龙，二寨主马玉龙，在后边是三寨主塞北一条龙郭勇，领着蝙蝠寨主多人，还有无数的喽啰兵，把姑娘这院给包围了。大寨主气势汹汹，一进院就喊：“我说妹子，在屋了吗？啊，你出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姑娘的脸顿时就变了颜色，哟，坏了， 走漏消息了。看来想太太平平的走不可能了。他急转身跟赵壁官太说，你们在屋里别动，我出去对付我哥。官太这是心里头热乎乎的，姑娘，那你不用说别的，有我在，我保你们平安无事。再看姑娘满身的戎装，带着丫鬟婆子出来了。赵壁、黑世杰、官太没动地方，在屋里观看风向。再说姑娘到了院了，你看没来事之前，心提的嗓子眼特紧张，特紧张，浑身都有点颤抖。敢发生了事儿，反倒冷静了，也不害怕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人到了这步就得豁出去了。姑娘稳稳当当来到俩哥哥近前，大哥二哥，你们找我有事儿？马金龙看了看，妹子，花轿里的人没了，外头还捆着仨人，这事儿是你干的不成？
对，我干的。
那姓关的现在何处？
就在我房间。我大哥二哥还有那么三哥，今儿咱把实话讲明白吧，我不愿意在这待着了，我不愿意当土匪，我想做个正经的人，我把人给救了。再告诉你一句实话，那个人不是一般的人，那是官府的半差官黄天霸的亲师弟，你们管他叫卧底也好，叫什么也好，他就是国家的官人，所以呢我把他给救了。我再告诉几位哥哥，不但把他给救了，我还以身相许，我们俩定了亲了，他就是我未来的丈夫，我就是他媳妇。这回你们听清了。把二爷马玉龙气得奔奔直蹦啊。大哥，你听听，咱怎么有这么个妹子吃里扒外呀？大哥，你先闪退一旁，你这人磨不开，看我的。马玉龙过来了，手里边拎着鬼头刀，用刀尖一指，我妹子，你好糊涂啊！我说你不是不清楚，现在是什么形势？我们哥俩迫于无奈，把你许配给大汗保日格勒，你是王妃一份呢、啊。我们跟着你也借点光，你可倒好，私下里定了终身了，许配给什么什么官人，那官太算个什么东西？他跟咱们是势不两立呀、啊，妹子，你不要忘了，此时此刻他们是利用你呀、啊，利用你的纯真，利用你的无知，你真要跟着到了宣化府，人家一脚就把你给蹬开了，卸了磨就杀驴，到了那会儿你是追悔莫及呀、啊，妹子，二哥说你句什么呢？咱们是一条肠子爬出来的，对不对呢？念你年轻无知，大哥也能原谅你，我也原谅你。妹妹，干脆快把刚才的事忘了吧，帮着我们把官太抓住，然后跟着我们赶奔骆驼城沙堰岭，过去的事就叫做过去吧。妹子，你看如何？二哥说的轻巧，这么大的事情就凭你两句话就能解决吗？妹子，我的脾气二位哥哥是深知的，我呀一条道跑得黑，我决定的事情万难更改，这事儿不可能更改了。什么叫保日格勒？狗屁，我不跟着去。妹子，你真想跟哥哥翻脸不成吗？那没有办法，事情头逼的，我也不愿意这么做。好啊，老二刚想伸手，这老三塞北一条龙郭勇拎着鬼头刀跳出来了。二哥，你闪在旁边，我说两句。他不跟姑娘说话，他冲屋里喊， 官太，你在屋没？小子，我们说话你听得见听不见？你别装气，你闹了半天你定的是苦肉计呀、啊！哎呦，你把我坑的可不轻啊，我实心实意的信任你，闹了半天你跑到这儿当卧底来了。今儿个你多缺德，你要巧使唤我们家姑娘，你小子敢出来不？你敢露露面不？你在屋里藏着你不算个男人，今天我要找你算账。接下来这郭勇的嘴就不干净了，祖宗奶奶狗日的，什么难听他骂什么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。一开始官太听着就忍着，后来越听越不像话，越听越不像话，他的血嗡撞到脑袋上来，也没跟赵碧和黑世杰打招呼，顺刀蹭就跳出来。我来了，郭勇，你能如何？这账怎么算吧？好啊，官太，你既是官府的卧底，咱就是对头的冤家。今天我燕儿的狗命也招刀吧。三下五除二跟官太斗在一块儿，可见在此之前什么称兄论弟那都叫扯淡呢，倒是那是演戏，现在才是真格的。二人一伸手是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没有十个照面，就听官太喊一声：郭勇对不起你，扑这一刀，咕噜，塞北一条龙的龙头掉地上，死尸扑通栽倒。这就得说官太手头利索，要讲功夫仅次于黄天霸，尤其是今天这个节骨眼儿，就得豁出一头去了。三寨主一死，大寨主二寨主一看，哎呀，姓关的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拿命来。马玉龙喝刀往前一纵，要战官太。姑娘一看把刀拽出来护住官太，把大二哥给拦住了。二哥，官太是我的未婚夫，我就是他的未婚妻，他是我的老公，我是他的老婆，想动他你得问我答应不答应。丫头呸！好啊好啊，马艳娇啊马艳娇，话说到这份上咱们就是六亲不认了，我没有你这个亲妹妹，你也没有我这个哥哥，拿命来吧你！这马玉龙啊，就像疯了似的，扑到妹子的近前，这举刀便砍。到了现在，亲兄妹不是亲兄妹，都想把那对方置于死地。